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我们呢做节目总是希望找些比较有讲法的题目，那不能讲一些这个很教条的这个主题，因为大家听节目呢是为了愉快，那能够知道一些资讯，而不是呢听你讲学。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呢是也有一些难度，因为呢这个每天的这个新闻呢不是那么多，有些时候非常热闹，有很多的事情，但有些时候呢的确呢就比较平静。像最近的这一个月以来呢，应该说总体来说都比较平静啊，除了加沙地带啊，现在还在打仗，因为这个停火以后以色列重新开战，但这个战争呢离开结束呢还相当有一段时间。那我们说最顺利的这个解决的时间我们估计也得两个月吧，啊，12月十一到元月份大概基本上能够把以这个哈马斯的在这个加沙北部加沙南部的这些地道网大概清除的七七八八啊，能够把他的那个剩下来的一两万的军队能够把它消灭，这个大概就是最理想的。但是能不能这么顺利不知道，但总体来说呢加沙呢现在仗照打，但是呢没有什么突破性的新闻。那第二个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前线现在也是很焦灼，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好像能够讲的东西就不多啊。当然关于穆迪的评级啊，那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那个题目呢因为关系的面很大啊，特别是穆迪啊把中国的这个发展的未来的期望呢评为这个负面，那这个引起很大的这个反响。那个题目要讲的不容易啊，要做很多经济方面的分析，你不能只是跟着这个谩骂或者是跟着去反驳，我们呢还是要找些数字来说话。所以呢这个题目呢我还要再准备啊，准备好了以后再和大家讲。那么如果把这个题目都抛去了，那现在讲的就不多了。那现在好像这个南美洲的国家这个委内瑞拉和圭亚那要打仗，为了边境的问题，但那毕竟小国边远的地方讲了大家也没有什么兴趣。大概所以今天就属于这个新闻呢比较空的一个时机。那么这个时期呢倒是有一个新闻呢可以讲讲，就是这两天呢6号这个2023年的12月的6号到7号，普京呢突然间呢去访问了两个这个阿拉伯的国家，就是中东的国家，一个是沙特阿拉伯，一个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件事情呢引发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猜想啊，就是说俄罗斯你自己打仗打得这么麻烦，你现在还出国访问，那么这个事情呢我倒觉得很可以讲讲。那么这个事情如果讲的话呢，那可以和把俄乌战争的目前的战况呢把它拿来对比一下啊。这个是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可以聊的一个题目啊，就是那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呢自从这个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啊去年打响以来，2月24号2022年到现在为止呢打了600多天了啊，转眼啊那就差不多打满两年了。这个战争呢打得很焦灼，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很多的西方国家对普京实行了制裁，也就是说啊不让他出国，不欢迎他，并且呢还通过了这个要通缉他。那么普京呢照说呢就应该待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到哪都不去了。不过普京呢还是朋友很多的，他还是能跑，比方说他去中国是没有问题的啊，原则上来说他要去北朝鲜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中东很多国家呢也没有参加这个通缉他，所以呢普京呢依然呢是可以呢到处走来走去的。不过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呢，由于这个国内的这个战争啊打得紧张，他跟乌克兰的战争呢打得呢很焦灼，所以呢他也就也没有办法去走动。但是到了12月的6号7号他突然间坐了他的专机啊，就哗哗的就跑了去访问了两个中东国家。那很奇怪，他这个从莫斯科起飞，那么直接就飞到了这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访问了两三个钟头，又从那里飞到这个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然后访问完了以后夜都没过，又坐飞机回到莫斯科。这个第一个呢说明他这个访问呢他事实上他没有很多东西谈， 它是一个姿态，它就是告诉我我能够出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说明我的乌克兰的战场啊，我不是很紧张，所以我走得动啊，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这个他也就给大家说了，我俄罗斯还是一个超级大国啊，我呢是影响区域的这个事物的。这么几点加起来呢，我觉得呢，今天可以把这个普京的这个外交访问呢讲一讲。他这个2023年的12月的6、7两天，他真干了三件大事，的6号出国，7号到达这两几个国家，然后回来以后，他在克里姆林宫还接见了伊朗来访的总统。他等于呢把几件事情打包一口做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姿态，就是做给西方看的，就是说你要围攻我，你要堵塞我，你要支持乌克兰打仗，我还站得稳得很啊！啊，他这个是我们讲到普京的这个情况。12月6号普京的出访呢，他呢是比较特别的，因为他是派专机护航，他从莫斯科要飞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那他有4000多公里的路程要飞，所以呢，他呢，这个他自己的飞机是当然是没问题了，但是他的全程呢还是有点担心，所以呢派了4架这个苏凯35的这个战机，挂了这个导弹，一直护航，要4架飞机。我看见那个 YouTube 上面有很多的这个图片呢，就看见了他的确是有飞机。当然这些飞机呢肯定带了副油箱啊，带了副油箱，因为这个战斗机飞不了这么远啊，反正战斗机这个半径。那么当然这个战斗机飞到快要到这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时候呢，这些俄罗斯飞机就飞开了，然后呢就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战斗机呢去伴飞啊。当然呢很多这个元首出国呢都会有战斗机伴飞，不过战斗机伴飞呢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也就是一个姿态，说明呢我是个大国，我有战斗机护航。但是对于普京来说呢，他到中东地方去访问呢，他倒真是有实际的这个考虑，因为俄罗斯呢不是一个多招人喜欢的一个国家，而中东这个地区呢是麻烦很多的地区啊，这个地方你不知道有什么派系，有什么人对你不满的，所以呢他一定是要非常小心，所以呢才带了4架战斗机，并且是很新式的这个苏克伊35战机来护航。这个飞机的翅膀上都挂载了这个空对空的导弹，也就是随时准备保护这个普京的这架战机他的这架的座机。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呢他这个飞得这么远呢，他我们可以解读的第一点就是他会得到他途经的这些国家的这个飞越领空的这个许可，因为从俄罗斯你要飞出这个俄罗斯要达到中东，你要飞越很多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如果是俄罗斯为对手的话，他可以不让你飞。那么俄罗斯呢首先呢恐怕要做很多的工作，就是从莫斯科起飞，你要飞过一大片这个外国的地区你才能够到中东，所以呢你要取得很多的特许啊。那么估计俄罗斯把这些工作都做好了，就是来回都特许让你飞过去，那这个是他做的一个表现，就是说我还是这个有人支持的。这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呢这个挺欢迎他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他的飞机飞入了阿联酋以后，阿联酋的空军呢就护送这个普京的这个飞机呢飞入阿联酋的领空，然后就抵达了阿联酋的这个机场。那么并且呢这个阿联酋出动的这个还是他们的一个皇家的飞行表演队来接受他啊，这个叫 Emirate Knights， 叫做这个酋长国的骑士啊，这样这是他的一个国家飞行表演队。当然阿联酋用的飞机不是苏联战机，都是美国飞机啊。那么到了机场以后呢，普京接受了21响礼炮的欢迎，那么阿联酋的官员呢就欢迎普京，然后在骑兵的护送下呢就到总统宫殿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这个总统呢进行会谈，谈的时间很短。那这个他的总统the first name 就叫穆罕默德啊。那么普京呢讲呢 一些漂亮的话，他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俄罗斯在阿拉伯世界的主要贸易伙伴。那么这个到底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有什么生意呢？那第一个，石油生意是谈不成的，因为俄罗斯也是出产出口油的大国，阿联酋也是靠油出口的，所以两国没有什么这个所谓石油天然气的出口的问题。那么阿联酋呢，没有什么制造业，没有什么东西卖给俄罗斯，俄罗斯呢除了伏特加酒和武器也没有什么可以卖给阿联酋，所以呢剩下俄罗斯能够拉阿联酋呢太空技术还有原子能的技术。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姿态，和阿联酋谈了一下，那么讲了很多的这些漂亮的话了，但是具体他们谈什么我估计呢不会有太多的事情啊。那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总统也说，过去的几年以来啊，我们两国在石油以外的贸易和投资有所增加，那石油贸易他们两国不可能进行。那么普京呢也说，阿联酋现在愿意加入这个 BRICS 这个金砖五国这个决定呢我表示赞扬，但是呢普京自己呢连金砖五国的会都没办法开，因为今年在南非开，这个普京去不了，因为他被通缉了战争犯，所以呢挺麻烦的。那普京呢当然说俄罗斯和阿联酋大家都是这个 OPEC Plus 的成员， OPEC 就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Plus 呢就加上一些其他的国家，他说我们的 OPEC Plus 生产的石油呢占全球石油产量的 40% 以上。那么当然普京呢也送了很多东西，比方说这个普京呢送了一张油画像，是这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总统的油画像，那俄罗斯肯定有画家送给他。那么并且呢这个阿联酋呢也送了一些礼物给他。那么普京上一次到阿联酋的访问呢是2019年，那个时候就受到了当时的阿布扎比的王储啊这个欢迎，是2019年，从那个时候呢就到现在，那这大概有5年时间，4年多时间没来了。那么在阿联酋他没有过夜，普京马上呢就坐飞机就飞往附近的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在利雅得呢就和那个很有争议的沙特的王储啊兼首相，就是这个萨勒曼这个会晤。萨勒曼呢是个帅哥，但这个很有争议啊，他争议呢本来跟这个美国关系很好的，但是因为这几年以前呢他有一个反对这个他们王室的一个记者，就沙特阿拉伯人在这个土耳其去办签证的时候给他们在这个大使馆里面给杀了，杀了还分尸了，在这个事情呢惹得西方呢就和这个萨勒曼的关系的变得很恶劣。那么俄罗斯呢利用这个机会就和这个沙特阿拉伯关系拉近了。那么当然普京呢当然沙特阿拉伯是个大国，所以呢这个谈的呢就很高兴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大家看到好像还是蛮融洽的。那个当然美国和欧洲是通过制裁还有大量的出口武器给乌克兰来这个对付这个普京。普京呢这次出访呢其实它的含义之一呢就说明呢你虽然你搞我，我在世界上很多地区呢依然受到欢迎，起码在阿拉伯地区我是受欢迎的。所以呢这个有些的通信社就说这次普京要走出来，那就说明了西方的孤立是失败的啊，普京呢开启了重返国际舞台的进程。那这个讲法对不对呢？我想这是普京的想法，但是是不是证明普京可以重返国际舞台呢？我估计那还走得远得远啊。所以我现在就是很注意看这些媒体啊，媒体呢总是把一些估计想做的事情把它变成一个真实和大家讲，搞得大家觉得哎呀俄罗斯现在重归舞台了。这个当然呢这个对于普京的这个访问，这个我们看三方面的评论。第一个评论就是西方的评论，这个我今天看见华尔街日报就说这个呢是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这些海湾国家的盟友之间打进了一个切子啊，就打进一个钉子啊，就说把关系搞坏了。我估计不至于啊，不至于。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特别是卡塔尔这些国家，他们从来就不是算在美国的这个西方阵营里面。他们追求什么呢？他们没有意识形态，他们意识形态就是宗教。 那么除此以外，他没有政治的形态，对于他们这些阿拉伯国家来说，最主要是利益，有利益。那么早年在各方面的利益，特别是在武器啊、防护系统啊，他们要求于美国，他们现在呢也并不是求于俄罗斯，他希望呢能够两边搞这个平衡，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打进弃子是搞的关系不好，但是会不会把关系搞坏呢？我估计不会。但普京呢觉得就很有面子，这是西方的评论。俄罗斯方面的评论呢，那个就很高调了啊。我们看看莫斯科共青团报有篇社论，就说克里姆林宫现在准备集中开火，一天半以内就结搞了三场极具国际影响力的活动，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见这个沙特阿拉伯的领袖，见伊朗的总统，就是一天半就搞完了。这个准备呢要创造外交活动的新纪录，一天半就把想做的事情做完了。这个呢当然也可以说就是这样，但是有多大成果呢？一天半你能做多少事呢？这个咱们呢也等着看。当然呢中国方面呢也有一个说法，说了这次普京啊一天半三个高峰的外交，对，为什么呢？就中国方面解释，一个就说是俄罗斯追求大国的决心非常强烈，他要参加全球热点的问题啊，在中东他要表示他有影响，目的是说明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啊，在全球地区的事务中他依然有足够的资源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大国外交的制衡策略啊，利用你现在美国缠在乌克兰，缠在这个加沙的这个困境当中，俄罗斯呢就在后边呢，我就搞一下，我就跟这些中东的大佬们去见面。那第三个呢，就是从被动到主动了，原来一直在乌克兰呢是拖着被打，那么在乌克兰现在由于加沙地方发生了战争，这个乌克兰的压力呢减得比较轻，用这个机会呢他就出来就是减轻了。我们知道前不久他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还跑到北约国家去出席了欧洲安全组织的外长会议，这些都是俄罗斯想突破利用加沙的这个紧张局势来使自己呢能够外交上呢能够回到正常的轨道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一点，时间有点超过，但是呢，这个题目呢，就是讲讲普京的这件事情。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和大家讲的第二个主题呢，就还是讲讲关于这个加沙地带的这个战争情况。今天呢，转眼到12月7号了，那眼看就到12月8号了。这个以色列呢继续对哈马斯的目标进行空袭，这个呢是个立牌，大家都知道啊。但是我还是稍微讲讲，那个过去的6号的一天，以色列攻击了250个哈马斯的目标，7号这一天也攻击了200多个目标，大概一共打了500多个目标。那么这些目标呢，有些是建筑，有些是地道口，并且以色列军队呢已经在这个北部的加沙地区呢就已经团团的围住，在一个一个的清剿，把很多这些地道的入口呢都找到了，那竖井啊就开始呢就摧毁，并且呢缴获了大量的这个哈马斯的武器弹药啊，消灭了一批哈马斯这些人员。那么这个战争打到现在都快10月7号开始打嘛，打到现在都是12月7号了，打了2个月了。那么以色列方面呢是有伤亡的，以色列大概有多少伤亡呢？从10月7号以来，以色列的士兵有409名伤亡啊，不包括今天7号，数字还没有来。那么其中呢有300个是一天死的，那就是10月7号那天，因为以色列当时没有防备，哈马斯进来以后进军营呢就枪杀了300多个。那么到现在为止，以色列打了这么长的战争，2个月的战争，又有100多人的打死。这个以色列的地面行动自从打进来的时候，一共有83名士兵呢是死亡的，所以加起来是409名的伤亡。那么哈马斯方面的伤亡有多少呢？现在呢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按照以色列的这个估计呢，说哈马斯损失的军人呢大概是6000多人。哈马斯因为一共有24个营，现在有一半呢已经被消灭了，那并且打死了一些高官啊，哈马斯的一个旅长叫 Jandal， 还有一个副指挥官叫 Rajab， 这些人呢都已经消灭了啊。这个是，那么当然呢，这个战争还没有结束了，所以以色列呢现在还在进攻。不过最近呢，看到有些新的资料，第一个呢就是缴获了一些哈马斯的这些手机，上面有照片。那其中有一张照片呢，就显示哈马斯加沙北部的旅一级的高级官员在隧道里面啊，在聚会，开着灯光沙发，有大理石的地板，有电风扇。这个他们在地道里面，并且他们照相的时候呢，以色列正在上面轰炸，他们在很深的地道里面，电力供应也有的。这不过这个照片现在已经被以色列缴获了，已经放出来了，所以以色列知道呢，这个地道呢是非常深。那当然呢，前几天我们说以色列包围了这个哈马斯的最高领导人这个辛瓦这个家，那么说他已经被围困了，但是现在呢，以色列方面说他已经逃出去了，逃到加沙的南部，他的家呢给摧毁了啊！我昨天看见有这个 YouTube 上发布的，这以色列军队已经打到他家里去了，但是也发现了地道，他呢也跑了。那么现在跑到加沙哪里去呢？加沙南部有一个镇，这个镇呢叫汉尤尼斯，这个镇呢大部分的这个哈马斯从北部的就跑到这个汉尤尼斯这个镇，汉尤尼斯这个镇里面现在躲了大部分的哈马斯的这些武装人员，并且呢10月7号劫持的很多人质也被关押在汉尤尼斯，所以以色列呢现在呢正在猛攻这个汉尤尼斯，所以加沙城这个现在在清剿，但是呢汉尤尼斯呢是下一个要打，如果汉尤尼斯打完了以后，估计哈马斯连躲的地方都没有了。那么为什么这个辛瓦尔最近又再次号召对以色列人进行大规模的这个灭绝性的攻击呢？主要他的人还剩很多，哈马斯的这支武装部队到底有多少人呢？咱们讲不清楚，哈马斯自己号称有3到5万人，那我们取一个中数说4万人吧，那现在以色列估计打死了6000人，那么现在说明他有2万多人可以用啊，那么一大半的实力还在，所以呢他就真敢这个说要对以色列实行这个总攻啊，他敢说这个话。那么当然呢，他是希望以色列呢进去跟他打硬仗，打巷战，那么打这个地道战，那么他们就一定赢的。但是以色列这回呢非常小心啊，没有这个强攻啊，当然强攻也有些人是伤亡的，以色列有一个内阁成员的儿子在进入地道的时候被炸死了，这个是真实的事情，今天公布的。但是以色列总体来说没有打算和哈马斯打巷战，也没有准备进地道去抓哈马斯，而是开始了一个大型的一个运动，这个运动是什么呢？就是做这个抽水泵，抽海水去灌到地道里面去，就把它们淹出来啊，这个或者淹死。从上个月开始，以色列就已经组装完成5套大型的水泵，每小时可以抽几千立方米的海水灌入哈马斯的地道。海水嘛多的是，因为这是地中海的沿岸，那么找到了地道口，那么就把泵启动以后就往里灌水，这个水呢反正源源不断，只要继续的抽，这个地道里面呢总是灌，你不管有多深，这个水呢总是往下渗，你挡不住的。所以以色列现在的做法呢就是用水来灌。那这个讲法在以色列的国防军的这个参谋长啊，这个哈勒维中将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也确认了，他说我们现在的计划就是用海水淹没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的地道网络，这是一个 good idea。 那么这个用海水去淹哈马斯呢，可不是以色列发明的，是谁发明呢？是这个巴勒斯坦的邻国，是埃及发明的。因为这个其实所有这根巴勒斯坦相邻的国家对这个巴勒斯坦呢都非常的小心，比方说约旦深受其害，那么这个埃及深受其害就不敢的，包括叙利亚也不太敢招惹他们，因为你们来了就麻烦。那么埃及呢是因为和这个巴勒斯坦呢有一个边界，埃及的北部叙这个巴勒斯坦的南部，加上的南部有这么一条呢在10来公里的这个边境。那当时呢大量的这个哈马斯呢就在边境呢就打这个隧道，打地道，就偷运这个物资进入巴勒斯坦，所以埃及人呢没办法，所以埃及人在2015年就重新呢做泵，把海水呢灌到下面，结果发觉哈马斯的地道很多就垮掉了。所以现在呢以色列呢就用这个方法来做。 这个现在这个以色列这个抽水量比这个埃及要大得多，所以呢我们看见有些视频那个入水量极大，就是以色列那个泵一开啊，那个水呢就这么灌进去。那么以色列呢这次是玩真的，就是用大量的海水灌入哈马斯的地道，那么哈马斯呢要么就逃离地道投降或者被消灭，要么就淹死在地道里面。这对以色列来说呢是最省力损失最小的。所以哈马斯开始搞这个袭击以色列的运动的时候，他说我们搞阿克萨洪水运动，这次洪水呢是真的来了，而这个洪水呢是淹这个哈马斯，不是淹以色列的。所以呢这个哈马斯觉得挺失望的，就是你不讲武德，你不打巷战，你不进地道，你用水来淹，这算什么呢？这失望也没有用。以色列其实这样做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诉求，就是要减少平民的损失。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因为以色列打哈马斯呢它其实没有难度，这个哈马斯呢弱得不得了，但是呢就够凶残而已。以色列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要把这个平民的损失减到最低，因为呢平民一死，国际舆论对以色列非常的不利。哈马斯呢躲在平民当中，把平民呢顶在前面，让以色列呢很是头痛。那么原来都说，现在呢我们就发觉这个狠，他们的确是这样。以色列攻进了这个加沙城以后，已经发现了有800多个哈马斯的地道，并且呢摧毁了里面的500多个地道网。大部分的地道呢其实都藏在医院、幼儿园、学校、社区的下面。并且呢以色列还曝光了加沙的西法医院的地道，那个我们看见的，所以大家说你不要打医院，现在呢没不吭气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联合国下属的这个救援组织，很多人本身就是哈马斯分子。这次这个让我有点吃惊，因为联合国你不应该站边呢。我们看见有很多火箭弹的立场的地方就在联合国下属的近东这个 New East 的救济处的仓库，甚至呢哈马斯分子是用联合国工具箱装哈马斯的弹药。那么另外有一些人质本身呢就交给这个联合国人看管，而联合国那些人呢本身就是哈马斯的成员。那个我们看联合国的妇女组织、联合国的儿童基金会，在10月7号袭击事件发生了2个月以后，现在搞到12月份才很不情愿地谴责这个哈马斯对以色列妇女的暴力情况，包括强奸啊、这个性蹂躏啊，然后枪杀。这个已经2个月了，早就说了，联合国这两个组织，妇女组织、儿童基金会，搞了2个月才现在才讲。所以这个呢本身联合国它就被哈马斯是掏空了。所以呢这个国际红十字会、联合国的部分组织在哈马斯这个袭击的这个问题上面有双重标准，这个让人觉得非常的费解，就是对以色列是非常的恶、非常的高调，对于哈马斯呢是非常的低调，大概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呢我们说以色列攻打消灭哈马斯最大的问题呢不是军事问题，是舆论和哈马斯背后的各方势力的这个阻挠问题。那么讲到这里，大家说这个战争还要打多久呢？估计呢以色列方面说哈马斯已经说了剩下的人质就不释放了，那么以色列呢要用军事的压力等到哈马斯能够再释放人质。所以以色列说这个战争可能打1个月多久，并且很激烈的战争。他说以色列认为只有对哈马斯施以足够的军事压力，才能够让哈马斯停战和释放人质，打开新的窗口。那么当然呢这个以色列现在是铁了心了，肯定是打下去。这国际舆论呢也是各方面的反对犹太人、反对以色列，这个声浪呢越来越高。当然呢现在西方国家也出现了一些正面的支持以色列的这个声音，你不能老让别人这个骂呀，搞得这个好像只有一方面的声音在西方国家，这个很奇怪的。所以呢现在呢开始有不同的声音，两派的示威人员都有的。讲到这里呢，我其实有一个主题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以色列的现在这个国家领导啊，这个 Benjamin Netanyahu 内塔尼亚胡呢，他事实上面对这个打仗呢，他后面还有一场仗要打，那就是对自己的政治前途。 那个我们知道以色列在10月7号哈马斯发动阿萨克洪水行动以后群情激愤，所以呢内塔尼亚胡呢也对加沙祭出了猛烈的攻势。那么以色列这个打得很好，打得很厉害，但是血腥，那么所以后面呢就有各种的舆论的谴责，让政府呢面临的挑战。所以呢这个内塔尼亚胡呢这个人不好做，不打大家不满意，打了死了平民，这个不但是外国在骂，并且呢连以色列国内也要反对，所以呢他要面临他的政治前途。我们在冲突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个以色列的政坛呢他以扫4年的这个5次大选的混乱，因为要面临了这个哈马斯的进攻，所有的反对党都对内塔尼亚胡表示了这个支持。这个有很多人呢、啊、这个他的党呢是比较复杂的，比如一个叫未来党叫 Ish Adit， 那么还有这个民族团结党 National Unity， 还有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叫 Yasrai Betanu， 还有工党 Israel Labor Party， 这5个党呢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会全力支持以色列的国防军和政府。在这种情况的下呢，以色列呢基本上就没有反对党，但是呢这个反对党呢是表面的和气，那么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个民调呢就开始发生变化了，因为现在呢这个平民打死的多啊，这个哈马斯的方面，所以呢这个各方面呢就很多的这个反对党呢现在又开始了。那塔尼亚胡呢现在这个民调的是越来越低啊，根据以色列的这个 Marif 这个报纸啊，这个民调，这个那塔尼亚胡呢是有责任的，有 80% 的人认为这是给哈马斯打，这个负责任的应该是那塔尼亚胡这个政府。因为为什么你让他们打进来杀死了这个1000多人，你们毫无准备啊，所以呢大家对他的民意呢开始呢有很大的这个责任啊，这个大家都谴责他。那么所以呢这个那塔尼亚胡的民意的支持率呢现在呢就只有 28%。那么反而那个民间团结党就是 National Unity 的主席啊叫 Gantz， 他的支持率呢达到 48%。 所以我们说这个内塔尼亚胡现在面临2场战争，一个是前线对这个哈马斯的战争，一个呢是对内部的这个和平的战争，他现在这个问题呢非常的艰难啊。内塔尼亚胡呢有些人说是九尾狐，他出出进进很多，那么很多次了，他本来担任了以色列的总理，1996年啊，他在当了这个总理，那么这个非常强大，那他，但是呢，他后来呢，这个搞得很狼狈，所以呢，就把他搞下去了，主要是因为他在内政里面有很多的这些问题啊。特别是呢，塔尼亚胡本人被攻击说有婚外情，所以呢搞下去了。1999年，他输给了工党的这个阿胡特巴拉克，但是呢，这个人呢又卷土重来。2003年，他以财政部长的身份又回来。2009年呢，再次当选以色列的总理，做了12年的总理。那么移植过来，那么。到了这个他的经济呢也慢慢得到了这个非常的引以为傲了，并且呢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国家。那么但是呢他在这个一切都很顺的时候，他呢又想办法去搞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司法机关，就要改组以色列的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构成，所以这个呢就造成他的民意呢一下跌到了这个最低点。现在呢靠战争他勉强把国家团结起来，但是他面临的问题呢还是这个反对党的这个竞选，如果再竞选呢他不一定能够当总理，因为很多以色列人认为他应该对10月7号的这个遭到恐袭要负全面的责任。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拜拜。